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油妙手，我是雅各布。那上期呢，肖老师亮出了自己海学家的身份啊，聊了一期这个海贼王相关的。那这期呢，我就准备借着神奇动物在哪里邓布利多之谜热映这个时间点啊，聊一聊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在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个地位啊，以及神奇动物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对于哈利波特剧情的这个发展的重要的作用。那神奇动物系列呢，现在已经有了三部这个电影了，分别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格林德沃之罪》和《邓布利多之谜》。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哈利波特》的七部小说里面提到过的一本，可以说是课本。那它的作者呢是纽特·斯卡曼德，同时也是《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系列的主角。那对于《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啊，有这么一个描述，说在这个国家，指的应该就是英国，魔法世界里的英国，每一户巫师呢都有一个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作品一旦问世之后，就被指定为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教科书。同时呢，它也非常适合麻瓜去阅读，麻瓜也可以通过了解一些出现在麻瓜生活中的神奇动物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第一次出现，我重看了一遍哈利波特，我本以为它出现的时间点会相对晚一点，但我发现其实在哈利波特第一次去霍格沃兹读书的时候，海格当时来接哈利波特，给了他一个那个学校给的清单，这本清单里面呢就有纽特斯卡曼德著的这本《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哈利波特其实在一年级的时候是没有保护神奇动物这门课的，但是书单上依旧有这本书，足见啊，就是魔法学校对于这本书的这个干货的推崇程度是非常推荐，就是去霍格沃兹读书的每一个学生都读一下这本书的。那除去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在哈利波特的小说中出现过，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呢还被真实的出版过，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JK 罗琳就是给哈利波特世界完善世界观的一部作品吧。那这本书呢有被出版过中文版，有三本书呢是一起被出版的，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神奇的魁地奇球，还有诗温比斗故事集，那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版过了。那这次呢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也找来了这本中文版的神奇动物在哪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啊，发现它其实是一本神奇动物的图鉴，除去一些基本前提之外呢，其他都是讲的各种各样 A 到 Z 的这个各种各种神奇动物。如果我们举点例子的话，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三强争霸赛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每一个三强争霸赛的环节其实都有神奇动物的参与，包括火龙，包括第二关有水下的人鱼和格林迪洛之类的，然后包括第一第二部中像三个头的陆威，海格从陌生人手中搞来的挪威脊背龙诺伯，然后包括第二部里面的蛇怪，这些神奇动物呢，有的强大，有的很弱小，有的可能跟普通的这个动物没什么区别，但他们无疑都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观里进行起到了一个丰富的作用。我们翻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文版《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它有一个让人没有办法忽视的很大的一个点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手写的笔记的啊，我也会截图作为我们本期的封面。因为这本印刷的版本是一本由哈利波特拥有过的《神奇动物在哪里》课本，上面会有哈利啊、罗恩啊、他的朋友们写的一些怎么说呢注脚吧，比如说提到八眼巨蛛的时候，哈利就会在边上写啊，他们其实没有灭绝，有一些稚嫩的笔记，也会有罗恩写什么查德里火炮队万岁之类的话。查德里火炮队呢是罗恩最喜欢的这个魁地奇球队啊，这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然后我觉得给这本其实是不是特别有趣的图鉴增加了一些趣味的这个元素啊。那在翻开 A 到 Z 这种各种各样神奇动物的图谱之前啊，我想其实有一个问题在我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有困扰到我。我大概能觉得哈利波特的世界里其实除去人，除去巫师这个品种之外啊，大概有三种啊。第一种是普通的动物，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见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这个 赫敏拥有的这个猫克鲁克山啊，罗恩曾经拥有的，虽然后来被印证是小矮星彼得的这个老鼠斑斑，然后包括哈利的猫头鹰海德威。那这其实虽然这个猫头鹰的送信的密集程度在麻瓜世界里不多见，但这些其实也是麻瓜们能够看到的，包括我们在书外的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动物，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期聊的这些神奇生物。神奇生物呢，它其实和现有的生物呢有着各种各样层次的相似啊，但是它们普遍呢不能说智商特别高啊，不能说是接近人的智力，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有点边际上的模糊。因为像很有人气的这个角色家养小精灵多比，对吧，包括这个经营巫师银行古灵阁的这些妖精，那他们都是好像是不算神奇生物的，因为他们好像不仅有魔法，是吧，而且有非常强大的魔法，然后与人类甚至有过不少的争端，然后同时他们也有极高的智力。那他似乎不是在神奇生物的范围之内，的确在这本书里面也没有提到。但同时呢，像比如说马人、人鱼这种，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比较强的语言能力，甚至像马人费伦泽来到霍格沃兹教书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他在占卜学上、在天文观测上有过甚至比巫师还要强的能力，而他们本身就也能说话，也能用魔法，好像没什么区别。我就一下子就有点分不清他们到底谁属于这个神奇生物之列。那在这里呢，我也先卖一个小关子吧，那在我们之后聊到这些与人智力相当甚至于超越人智力的这些非人种族，哪些会被归为神奇动物，哪些不会归神奇动物，我们之后也会聊一聊这个事情。那作为一本工具性的图鉴图书啊，会给我提供一些神奇生物的品种以及它们的一些习性与巫师的关系之外呢，我觉得还是要以某一种脉络去给这些神奇生物分分类啊。我根据他们神奇生物们出现在巫师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啊，就是列了一下这个分类啊，分别是保护神奇生物课上出现的那些动物，火焰杯那集中，就是三强争霸赛这个竞技活动中出现的神奇生物，那些特别强大的、有特别大的法力的，不论是在剧中以正向角色出现还是以反向角色出现的这种神奇生物，以及呢在人类生活中会遇到的那些可能人畜无害、可能有小有危害的这些生物，我们把它分成四类，然后简单聊一聊，同时呢也能够看见这些生物的出现对哈利波特世界的发展起到的作用。那借着这次也能够顺着神奇生物这条线索去拼一下哈利波特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中、阅读过程中出现过的记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保护神奇生物课上的神奇动物。保护神奇生物课呢，这门课是哈利波特从这个第三年级开始去上的。三年级的时候第一个老师就是海格嘛，那哈利波特从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一共上了三年，那在这三年呢主要都是海格来上的。那在课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我想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会被记住的，也是出现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第三部的这个封面上，中文版的封面上的这个动物，就是鹰头马身有翼兽啊，特别出现的那头一定是巴克比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在巴克比克刚出现的时候，海格是把它作为第一节课的这个神奇生物去教授给学生的。其实对于这个三年级学生来说似乎有一点点危险啊，但我们也知道海格这个性格非常大大咧咧，然后觉得所有的生物不论他们看上去样貌凶狠啊、特别强大呀，或者在巫师历史中有着这个不好的印象，他都会把他们当成好的动物，把他们当成善良的动物去进行对待。这其实我觉得挺值得敬佩的。那在第一节课上，海格为大家介绍了鹰头马身有翼兽巴克比克，那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动物啊，它的外形就如它的名字一样，鹰头马身有翼啊，能飞。那在当时呢第一节课啊，海格呢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高雅的、希望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动物去介绍的，你要对巴克比克非常的平等对待，要微微屈膝向它行礼，之后可能可以摸摸它呀，甚至骑上它去飞一圈。那哈利波特很轻松地做到了，他本来就是海格的好朋友，也非常支持海格去上这个课。那当时马尔福啊，哈利波特在学校里的死对头，就非常的不好啊，就是对他非常的态度恶劣，很 这个恃宠而骄啊，当时我记得他对他的称呼是扁毛畜生，中文翻过来啊。那巴克比克就非常的生气，去灼伤了他。那同时呢，在这之后，马尔福也动用家里的关系，希望把巴克比克处死，但哈利他们非常足智多谋啊，用时间转换器避免了这个情况的发生。那巴克比克也在之后一直出现在哈利波特的这个故事中，包括他在小天狼星的格林莫广场12号待了很久，陪着小天狼星。那在小天狼星去世之后呢，又回到了霍格沃兹，在狩猎场里面跟海格在一起。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是和哈利关系最长久的，然后在书的篇幅中占据比较大比例的这个神奇生物了。你如果去到哈利波特这个主题乐园的话，你就会看到啊，这个它有一个以它为主题的过山车，然后在那个环球影城，然后同时呢还会有它的玩偶啊什么的，特别热门。我觉得它应该是人气最高的，就除去海德威这种非神奇生物的生物之外啊，它在神奇生物里面应该是人气比较高的哈利波特的角色了。那在遭到了马尔福的这个恶意投诉之后呢，海格也非常的消沉，哈利波特的神奇生物课在之后呢也进入了无聊之中，海格只能使用一种叫弗洛伯毛虫，也叫弗洛伯粘虫的一种生物，这个是根本没有什么危险程度的，甚至在魔法部分类级别里面只有一个 X， 也就是说它非常的不危险，然后也是海格怕了嘛，所以他们在第一年的几乎后面的所有时间都是用弗洛伯毛虫把这个课给混过去了。来到时间来到四年级啊，四年级的时候，哈利波特在他的生活中充斥的神奇动物可以说是最多的，除去精彩纷呈的神奇生物课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是三强争霸赛。那在四年级的神奇生物课之中，有一个生物啊，虽然它非常的没有存在感，非常的这个也不好看，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炸尾螺。这个是他们四年级神奇生物保护课的一个主旋律吧，可以说是当时海格拿了很多这个炸尾螺，他们小的时候反正也不怎么漂亮吧，应该听上去就是黏黏糊糊的，然后有个螺壳，然后炸尾嘛，他们还会爆炸。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啊，听上去虽然炸尾螺他最后海格还把他们安置在了三强争霸赛的最后的一关的迷宫里面，给塞德里克还造成一些麻烦。那在哈利波特自己啊，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保护神奇生物课上，我觉得除去护树罗锅好像听上去也不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生物啊，虽然护树罗锅在《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中承担了一个还挺有趣的一个小角色。那我觉得啊，比较有趣的这个两堂课，一堂呢应该不是有趣，是比较受大家喜欢，是独角兽啊，在这个海格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两个独角兽的幼崽，他们在幼年时期呢是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招人喜欢。那海格把他们拿到课上来，几个这个格兰芬多包括斯莱特林的女生都非常非常喜欢独角兽，觉得他们非常可爱。那这节课我觉得对于海格来说其实还蛮成功的啊。那在另一节课上呢，海格是找来了秀秀，秀秀这个生物在故事中占据的成分，然后包括在神奇动物的电影中这个人气也非常高，纽特还派他去银行啊什么的。那当时呢，我觉得这是我在哈利波特里看到的神奇动物保护课中最最有趣的一门课。秀秀这个生物有一个特点啊，大家知道它是会去找闪亮的东西，那包括什么金子啊、首饰啊、碎玻璃，我感觉可能也算在此列，所以经常有人拿秀秀去寻宝，就是有点像一个神奇动物版的，就是动物做的这个寻宝器。当时呢，海格这门课这样上，他找来了很多秀秀给大家分组，同时呢，他把一块地给翻了起来，在里面藏了很多金币，然后让这个同学们领了秀秀在里面找金币，保着谁找出来的金币多，然后谁就获得了这堂课的胜利。当然他放的金币不是真的金币啊，是这个爱尔兰小矮妖的金币，是会消失的。这堂课好像是我在书中看到过的海格上的最成功的，包括也是大家最高兴的这个一堂神奇动物保护课，我觉得还挺寓教于乐的啊。其实书中提到的保护神奇生物课的场景呢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刚刚也都聊了一下，那我感觉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这门课它并不叫神奇生物课，或者像麻瓜研究一样啊，叫什么神奇生物研究课，它是叫保护神奇生物课。不仅保护为先啊，同时我们在看到课上很多教学的时候，海格都会说大家要注意啥呢？一是不要让它伤到你们，像护树罗锅他就是会拿那个自己尖刺的这个树枝去戳瞎人的眼睛，很危险。 海哥也会说，请大家就是要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们，他们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对象而已。其中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渗透出一些霍格沃兹教学理念中对于神奇生物的一个看法，是把他们当作相对平等的这么一个角色来看待。那在四年级的时候呢，除去哈利波特上保护神奇生物课之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也是最喜欢的一册，就是第四册啊，也是因为里面三强争霸赛的精彩程度。三强争霸赛我们回忆一下啊，三强争霸赛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比赛，是由三所在欧洲大陆的学校来参加，分别是位于英国的霍格沃兹，应该是位于法国的布斯巴顿，还有位于保加利亚的，还是保加利亚附近嘛，应该就是那块的德姆斯特朗。那在这一年呢，另外两所学校的学生来到了霍格沃兹，每个学校通过火焰杯选出一名勇士来参加这个比赛。那哈里呢被编排了，然后也参加了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呢分成三关，每一关反正就完成任务打分嘛。那这每一关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巧吧，是因为你要给他制造障碍，除去巫师之外，你可能选用的就是神奇生物了。那在三强争霸赛中的第一关，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勇士们就是要通过一条火龙，然后呢拿到火龙这个窝下的一个金蛋，有很多蛋啊，这种金蛋有混在了其中。那火龙这个生物呢，其实我不能说现实生活中没有吧，我们都是在传说中听说的。那他讲的这个火龙呢，是西方世界的火龙啊，你可能原型更接近于蜥蜴啊什么的啊，不是东方世界的这种一条的，然后这种龙是西方世界的火龙。书中也提到啊，火龙呢是很难藏匿的动物，它本身呢很具攻击性。火龙的体型呢，雌的一般比雄的大，而除了本领高强、训练有素的巫师之外呢，任何人都不应该接近火龙。火龙的皮、血、心、肝、脚都有很强的魔法功能。火龙蛋呢，也是甲级的非贸易商品。纯种火龙一共有十个品种，这十个品种中的四个呢，来到了三强争霸赛。分别是哈里面对的匈牙利树峰，也被称为是最凶残的，就是最强的火龙，还有中国火球、威尔士绿龙和瑞典短鼻龙。那在哈利波特系列中还出场过的呢，是挪威脊背龙诺伯，第一部中。那在第七部中呢，还出现过一条镇守古灵阁的龙，不知道它是啥龙啊。匈牙利树峰为什么说它是最危险的火龙呢？我觉得一个比较有可能原因是，一个是它性格上啊比较暴虐。在这里呢，哈利也在书中注释了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肯定是知道自己要面对树峰了，但是还没有面对，或者是面对之后吧，也有可能，就写到啊，那他一个危险的点在于他的尾巴上呢有很多青铜色的尖刺，同时呢他的喷火的这个距离啊也是最远的火龙之一，差不多有50英尺。那威尔士绿龙、中国火球和瑞典短鼻龙呢，在里面它有喷火的这个远近啊，没有那么远，同时也没有尾巴上的这个尖刺，没有这么的厉害。尤其是像瑞典短鼻龙，它比较的这个性格相对还说可能好一点。那在当时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当时哈里呢是用飞来咒召唤出了火弩箭，塞德里克呢是给这个石头变形了，变成了一条狗。克鲁普呢是用了一种这个眼疾咒击中了火龙的眼睛，他们就各显神通，通过了这个火龙拿到了金蛋。那这其实足以见得啊，就是火龙其实是很容易让人想到的一个危险的魔法世界的生物，然后甚至呢在之后参战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这个一定的作用。火龙其实也不是哈利波特世界里独有的这个作品啊，在很多的奇幻巨著里都会提到，比如说权力的游戏里面龙妈所拥有的三条龙，卓梗、威塞里昂。那龙一直是被认为强大的象征啊，我觉得 JK 罗琳也是在这里引用了西方世界贯同的对于这个龙的这个印象啊。那在第二关的话，勇士们拿到了金蛋，金蛋打开的时候呢会发出一种尖锐的不可名状的丑陋的声音。最后我们当然知道了，它的方法就是在水下打开这个金蛋，你就会听到这个正常的话语。那就是因为在第二关最重要的，但虽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最重要的这个人其实是人鱼啊，因为第二关的任务他们就是潜到水下，在规定时间内返回， 救下困在人鱼那边的自己的比较好的朋友一个人质。那在水中啊，除了人鱼之外呢，他们还遇到了格林迪洛。格林迪洛呢，是一种长着犄角的浑身淡绿色的水中的魔鬼啊，攻击麻瓜也攻击巫师啊，所以他有着非常长的手指，但是很容易折断，是水下的探险者会遇到的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那在三强争霸赛第二段中呢，也是芙蓉就是被格林迪洛困住了，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救下他的妹妹。而格林迪洛呢 也在第三部中有过短暂的出场啊，哈利波特去到卢平的黑魔法防御课教师卢平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这个边上的一个水箱里就困着一只格林迪洛。那卢平呢也把他当做了验证哈利是否是本人的一个问题，在第七部中对着哈利提出。那除去格林迪沃之外呢，既然我们讲到人鱼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小说中描述的人鱼是有比较高的智力的，它有自己的语言，虽然我们在空气中传播听上去是惊声尖叫，但是在水下呢，你能够听到是人的这个声音，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交流，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攻击力，我猜测应该也有一些自己的魔法才能。但是人鱼和马人一样，他们都被算在了神奇生物里面，而不是像妖精啊、家养小精灵啊这种怎么说呢，类人生物的这种大致的分类里面。这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通过这本《神奇生物在哪里》呢，我们能够发现啊，就是在最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人的这个定义其实是不明晰的。曾经在14世纪的巫师议会中说过，说魔法世界中任何用两条腿行走的成员会被授予人的地位，那所有其他的呢就是动物。这一听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事情啊，巨怪，哈利波特里面巨怪也是两条腿 走路对吧，但它明显就是要傻很多，有很多两条腿走路的，但并非就是你能感觉到它并不会魔法，也不具有很高的智力，这个分类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非常粗暴的。那在之后呢也进行过一些改革。总之在最后呢，我们会发现经过几次这个神奇生物管理处就类似于这样的部门的权力更迭啊，发现了一种能够被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定义。人就是任何一种有足够智力去理解魔法社会的法律，并承担在制定这些法律过程中肩负的部分责任的生物。这简单就是规定了一下，就是你能理解秩序，你能理解法律，你能去遵守法律，那我就把你算成这个人，如果你不是，那你就是比如说你会违背这些法律无法理解的，你就是为自己天性服的，就有点这个感觉，我就不把你算成人。那其中呢有两个在这本书中提到的特例，一种是马人，一种是人鱼。其实呢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就是马人和人鱼是能够被归为人的，也就是说他们本身是肯定能够理解比如说魔法库的规则呀、法律啊之类的东西的，但是呢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他们并不愿意自己被称为人，就等于说是谢绝了把他们定义为人的这个权利。这个点其实还蛮有意思啊，你愿意把我定义为人，但是我自己不愿意当人，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是马人就是马人，我是 horse 我随便叫自己什么，我是人鱼就是人鱼，你不要把我叫做人。在这个定义下，家养小精灵和妖精也会被定义为人，但似乎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种类人的智慧的这么一个存在。但马人和人鱼呢在里面是主动要求啊，把自己定义为生物，我感觉这可能也跟你在魔法世界的地位相关啊。像魔法部就有一个专门的妖精联络处，他的主任呢是德克克莱斯韦，也出现过几次啊。这样的规则体系下呢，在这本《神奇生物在哪里》里面，像什么狼人啊、马人啊，虽然他们名字里都带人，但是把他们都划到了神奇生物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自己的独立性的认知。像这个马人啊，乌姆里奇在第五部里面去到静灵的时候是对马人张口就是辱骂的，就说他们是畜生啊什么的。但我们能看到马人其实是有自己很强的，不论是这物理上的攻击能力还是魔法上的攻击能力，以及邓布利多对于他们的尊重，甚至把费伦泽请来教授占卜。那能看到他们意识能力很强，那同时呢也能看到他们是很有自己的族群认知的。像第一部里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利去到禁林里面，然后遇到了危险，我们后来知道是伏地魔就是派的奇洛在那个禁林里面喝独角兽的血啊。那他遇到了危险的时候呢，同样是那位马人费伦泽让哈利骑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他的同伴呢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认为他们虽然是他马人啊，但是是不应该被人类骑的，这是非常不尊重自己族群的行为。同时呢，在第五部之中，邓布利多请费伦泽来教授占卜课，在费伦泽 答应了这个行为之后，他就被马人的族群驱逐了，他不能回去了，因为马人认为他们对于天文的、对于星象的理解的奥秘是独属于他们族群的秘密，那这个秘密呢，是不应该被传递给巫师的。同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出现在妖精的身上啊，妖精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的这个能力更强一些啊。赫敏也说过，在魔法史里面，妖精与人类的斗争是非常血腥的，是能够一直被看到的。那同时，妖精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理论啊，对自己的理论和一些想法，他们同时都认为巫师是不可靠的。那他们对于所属权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罗恩的哥哥比尔在第七部中，哈利去到了他和芙蓉的这个小屋的时候啊，他就要跟这个妖精拉环做生意嘛，他们要闯进古灵阁去拿魂器。那在当时呢，妖精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帮他可以，但是要一个回复，要一个礼物，礼物是格兰芬多的宝剑。这个时候呢，比尔就提到了说，他跟妖精打交道很久了，妖精对于所属权的观念和巫师不一样。妖精认为东西应该是属于它的铸造者的，你花钱去买它，你只是就是买的是租它的权利。比如说我找妖精买了东西之外，那我死去之后，我不应该把它传给别人，就应该还给妖精。这个是妖精的对于所属权的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应该也是独属于他们种族的，主要可能也是基于他们祖宗极强的制作能力。有很多 我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但其实格兰芬多的宝剑、拉文克劳的皇冠、赫奇帕奇的金杯以及斯莱特林的挂坠盒应该都是由妖精来制作的，就巫师没有办法通过技巧制作出这么精美的、坚不可摧的、有着魔法属性的这样的物品。那 这点其实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实生活中能理解的不一样，因为除去人的话，其实没有跟人智力接近的这个智慧生物在当代社会中，对吧？没有什么妖精、加上小精灵，加上小精灵也是，如果你看过哈利波特，你也会知道他们对于种族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刚刚讲到马人、妖精、加上小精灵，其实对于自己，他们不会把自己当作人，也不屑于去接受你说巫师说我跟你是平等的，我也不屑于，我跟你只是共存在这个世上，然后我们可能会同时受到一些条款的制约，但我绝对不是说我服从于你的，我这个古灵阁的妖精是给魔法部打工的，他就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概念。我也是这次重读之后呢，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其实这是我们身处当代社会是不太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体系。说不定如果你从妖精角度也可以写出一本哈利波特，妖精也会有自己的管控机构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这几个神奇生物，如果你把他们定义为人，或者说一定要把它套到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概念里面，其实是有一点人类中心主义，就有一些过于把自己就是当回事儿了，过于觉得巫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那妖精不用魔杖也能够施出很多比巫师要强的魔法的，其实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也能够某种程度上映射到现实中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会发现从这个角度你去解读的话，你会发现对于神奇生物的定义这件事情，你把它定义为人还是定义为神奇生物，其实牵涉到了在魔法世界中不同的种族对于自身的认知，以及他们可能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对于神奇生物的定义和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一些剧情，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那这个扯得有点久了，我们刚刚是在聊这个三强争霸赛的第二关是人鱼，那再回到这个点上的话，回到第三关三强争霸赛中是一个迷宫嘛，对吧？大家需要通过这个迷宫，然后走到最后摸到那个奖杯。那摸到那个奖杯之后呢，你就成为了三强争霸赛的冠军。那里面呢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生物吧，其实碰到好几个生物啊，其中有一个是斯芬克斯。斯芬克斯现实生活中也有嘛，这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就是一个斯芬克斯，是一个人头狮身动物啊。他们是巫师用来守护珍贵物品和秘密的东西，他非常非常的聪明，喜欢谜语。那他在三强争霸赛中也给哈利出了一个谜语啊，他看守的东西呢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其实《哈利波特》里面有挺多生物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啊，都是把比如说现实中的一些传说中的生物，包括那个 Griffin 对吧？然后包括斯芬克斯，包括之后会说两句的这个蛇怪啊，都是现实生活中这个提到过的，就是在这个西方的可能一些传说中有提到过的一些生物。我们甚至在一些奇幻电影里面，像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波西·杰克逊与神火之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权力的游戏》啊，这种电影里，我们都看到过这些动物的某种程度上的化身，也是挺重要的。J.K. 罗琳去思考《哈利波特》世界的一个来源吧。那刚说完了保护神奇生物课上的生物，三强争霸赛中的生物，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特别好的定义它，我姑且把它称为比较强大的。就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些生物啊，包括比如说像独角兽，对吧？独角兽伏地魔派奇洛他们俩粘在一起的时候，去到森林里喝的就是独角兽的血，因为独角兽的血呢能够帮人延续生命，不管你的生命是多差多差多虚弱多虚弱。当时伏地魔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一片灵魂力量非常的虚弱。就靠独角兽的血呢来延续生命，但是杀独角兽呢是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包括说像凤凰，对吧？凤凰福克斯在《哈利波特》里面也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戏份。凤凰的眼泪能够治愈伤口，《哈利波特》和伏地魔的魔杖中的杖心也是凤凰羽毛，也是来自福克斯，就是邓布利多办公室里的那只凤凰的独特的羽毛。那同时，凤凰也会过一段时间涅槃。哈利波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正在进行自己的涅槃，就是刚出来一个皱皱巴巴的小鸟之类的。歌声呢，也能够为心地纯洁的人增强勇气。那在密室中，《哈利波特与密室》中，福克斯的出现就既帮助哈利疗了这个伤，也帮助哈利唱歌啊，不，他唱歌帮助哈利增长了勇气，然后击败了汤姆·里德尔、伏地魔在。他的日记本中的这个亡魂，哈利凤凰也是来自于这个西方神话中嘛。本身我觉得他这么强大，好像似乎就是有这么多功能啊。我感觉他是神奇生物里面这个各种各样的 buff 给你叠加的 buff 最多的人了。他这个有这么多功能，我觉得也甚至情有可原啊。其他有一些也比较强的这个动物啊，像是《哈利波特与密室》中出现的蛇怪，它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会顷刻毙命。虽然在剧情中没有人毙命，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这个直接通过眼神注视看到蛇怪的。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本来一直以为蛇怪是就是在魔法世界里啊，它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原生的一个种族啊。但根据《神奇动物在哪里》呢，蛇怪呢其实是会蛇老腔，就是与蛇对话能力的黑巫师培养出来的。它是把一只小母鸡蛋放在一只癞蛤蟆的身体孵化，就会孵出一种有超凡本领的危险大蛇，就是蛇怪。所以在魔法世界中，这孵化蛇怪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非法行为，但其实不太能够监管，听上去就不太能够监管。你去找的时候，它你藏起来啊，或者说把它从那个上面分离出来，你就其实不太能够揭示到了啊，但哈利波特也遇到了蛇怪，在第二部中，那也就是顺利的击败了他呗。其他的一些比较强的动物啊，其实剧情中都稍微有体现，比如说巨怪是吧？巨怪就是很高大，然后很强壮，虽然有点傻，但是很厉害啊。在第一部中，后面也有个出场，马人啊、狼人啊、 像这个八眼巨蛛，八眼巨蛛阿拉戈克是海哥的朋友，对吧？这个其实都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戏份。因为我们看这个巫师之小说的顺序啊，我们是先看的哈利波特嘛，你看完七部，然后你再去看了神奇动物在哪里的这个电影。那我们看到电影的时候，你会被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神奇生物吸引，但其实不会，怎么说，不会反过头去看说原来的剧情中神奇生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最后一个部分的神奇生物呢，其实我好像不是有特别大的这个身份啊，它是一些没什么大危险的，然后我可以说是与人共存的神奇生物。刚我们讲到其他的这些神奇生物，要么就是被故意从别的地方弄过来的，是吧？这个龙就是从别的地方找过来，特地让你去参加这个三项争霸赛的，或者是被这个收集来的不太危险，但是在课上用用的。但其实在魔法世界中，你会碰到很多家庭中就会有一些神奇生物。在第二部里面，吉德洛洛哈特教授他有一本书啊，就是教你怎么去清除家里的害虫。那因为哈利波特他自己是在德斯里，在麻瓜的这个家里成长的嘛，他其实没有碰到过。但随着故事的渐进，他有去住过像什么罗恩的家，叫陋居，后来还住过小天狼星的家，叫格里莫广场12号。那在这些里面呢，就会有很多不太起眼的被提到过的神奇生物，比如说地精，像罗恩家的后院花园里就有很多很多地精，他们有一次还帮助过去除这些地精。像什么狐妹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格林莫广场12号小天狼星的家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狐妹子，然后罗恩的妈妈茉莉也组织过他们进行一次打扫，就把这些狐妹子都给打晕，然后把他们都搞到外面去。可见就是在家庭环境下会有很多无害的，就或者说就是共生的共存的这种感觉概念的神奇生物。包括罗恩家里楼上不是有个食尸鬼吗，这些生物会和巫师世界的人共存在一起。刚刚把哈利波特这七本小说里面的动物神奇生物分成了四个板块啊，简单聊了一聊，顺便可能也回顾了一下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些经典情节啊。其实还有第五类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算作类啊，因为有一些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生物的东西啊，就是它在这本神奇动物在哪里中呢没有体现过，但在哈利波特的这个小说中有出现过。这其实是个挺 tricky 的一个点啊，因为这本神奇动物在哪里呢是写在哈利波特之后的。讲道理我觉得好像应该，如果说哈利波特里面出现的能被划为神奇生物的这个东西应该好像都放在里面，因为毕竟是后写的嘛。但我感觉像噬魂怪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噬魂怪能不能算作生物啊，还有像伯格特，对吧，他你碰到他的时候他会变成你最害怕的这个东西，然后也能被某种程度上消灭。那这两个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似乎就是没有被J.K. 罗琳划在各种类型的生物中去。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挺有趣的。我猜想啊，可能有一种不是生物，或者说用什么灵体啊，就像一些修仙小说里会叫灵体，或者是什么魂灵这种形态，或者是有一种非实体形态的方式去形容这些东西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做他们，因为我看了一下噬魂怪没有出现在这个里面，但是有一本专门讲黑魔法的衍生书，我猜测噬魂怪可能会出现在这个里面吧。这也是一个这次整理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个点。我觉得下次可能有机会的话，把这个讲黑魔法的书看一看，说不定可能会看到这个噬魂怪被分在什么黑魔法灵魂体之类的东西这种分类里面啊。刚刚呢是把在哈利波特七部小说里啊，不包括这个神奇生物在哪里这个电影啊，小说里出现过的这些神奇生物分了分类啊，简单说了说，然后也可以回顾一下在哈利波特世界里面的这些神奇生物所出现的时候的剧情，也当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了吧。那在看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啊，像是马尔福，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特别血统高贵的纯血种巫师伏地魔、十字图们，他们会倾向于，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观念，对于生物的认定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扭曲的。 如果说你从食死徒的角度去写一本《神奇动物在哪里》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把什么妖精啊、山羊小精灵啊都不当作人，甚至在这本书中也提到，在某一段的这个魔法的历史之中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当时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政权比较黑暗吧，会把麻瓜，就是不会巫师的这种人，也把他们算作生物，就是把麻瓜算作一种生物，蛮吓人的啊！这就是血统至上言论的一个恐怖的地方啊！在这种比较扭曲的纯血种巫师的脑海中，他会把所有的比如说非纯血统非混血巫师都当作所谓的生物，就 不把他当人看嘛。包括你能看到像伏地魔他们对赫敏的这个父母都是麻瓜的巫师的这种态度之类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就所有的非纯血或混血巫师都不是人，就是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随意的这个杀戮取乐，非常的恐怖。反过来看邓布利多或者说哈利波特这一帮他们比较正派的哈、这个比较正派的巫师，那他们对待神奇生物的态度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我相信保护神奇生物课这门课的名字肯定也是贯穿着霍格沃兹本身的教学理念的。那在他们的眼中，巫师是一种独立的人的群体，那生物是生物，我们要 对他们采取就是保护的平等的态度。那对于其中有比较强大的、有智慧的，甚至于说有法律的、有魔法的种族，像妖精、加羊小精灵、马人、人鱼、甚至可能说狼人，像邓布利多都是采取非常平等的对待的这个角度。那霍格沃兹教师里面，费伦泽是马人，卢平教授是狼人，海格我们知道他是巨人和普通人的混血，所以他才这么的高大。那在邓布利多的眼里，我相信就是如果你去问与哈利的话，哈利肯定也是一样的态度，就是不以种族的角度类别，不以动物还是人的角度去判断你天生的高贵或者说卑劣低贱，而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根据你的行为来判断你是不是可靠的令人可爱的朋友。狼人也有好坏，那像卢平就非常善良，不愿意伤害人。那作为食死徒之一的，在后面有登场的芬里尔·格雷伯克这个狼人，他就是以去感染更多的人去咬人为己任，他会在自己想要变身的时候跑到村子里面去咬小孩，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多说一句，这个其实不是魔法世界独有的问题或者情况，我们把它映射到现实生活中，对于种族、地域、性别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反过头来过了挺久一段时间了，我就过了好几年了，再去现在看了一遍哈利波特这个作品，尤其是面对疫情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里面挺多事情其实都除去给人一个美好的幻想之外啊，想着我不要工作，不要做作业，能去玩魔法，这给人这种程度上的快乐之外，还是挺有现实上的思考价值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我之前去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点，我觉得这次也算是反思了一下。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想推荐一下几本跟哈利波特有关的书吧，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哈利波特的，也喜欢买一些电影周边啊。今天聊的很多史实不是史实，就是魔法史实啊，都是依据到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版的书的。那神奇动物在哪里神奇的魁地奇球，讲这个魁地奇的历史和经典比赛的史文比斗故事集，就是在第七部中有很大的这个戏份的魔法世界的童话书，这三本呢都是有中文的出版的，我觉得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同样的呢，这几本也会有英文版啊，这个但是可能会作为收藏。像神奇动物在哪里的话，英文版它有一本这个插画的图册，然后有这个以鹰头马身有一兽做封面的，还有以鸟蛇作为封面的两个版本，我觉得如果比较喜欢收藏的话可以去买来。
除去刚刚几本有中文版的，还有一本我不太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中文版的出版，可能也比较难了。但我挺希望能看到有中文版出版，就是在小说中提到过很多很多次的《霍格沃兹一段校史》。当然，它被提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赫敏说的，因为赫敏把这本书看的是滚瓜烂熟啊，他每次反驳哈利他们提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在霍格沃兹你是不能幻影移形的，就是这种基本的规则啊什么，他都会在引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东西。我觉得霍格沃兹一段校史，包括他们在学习课程中提到过的另一本书，就是魔法史或者是什么标准咒语几级，我感觉这些书如果能出版，或者是一些英文版的现在的版本有中文版的话，也会对大家理解魔法世界的整个架构有更好的这个促进。我觉得的确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我称不上什么哈学家，只是看了很多年比较喜欢而已。如果大家有比较想听的和哈利波特相关的选题，或者说是今天这个聊的跟神奇动物相关的东西里面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出啊。我其实挺希望能够之后有多几期和哈利波特相关的这个内容的。那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在疫情下面能够身体健康，好吧，我们早日能够街头相见。那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